欢迎来到 TechNet 网络广播。 TechNet 我是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 斜线 Taiwan 斜线 TechNet。
各位大家好，我是林彦廷，那我目前任职于诺威资讯，那我担任的是技术资源经理的角色。那今天下午我们主要讲的是 Exchange 2020 Troubleshooting 的部分。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下午的课程大纲。那在课程大纲部分来讲的话，我们会举一些案例来做说明，就是一些 Troubleshooting 的案例。那可能大部分来讲是我们实际上遇到的，或者是说在线上讨论区上所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那大概像说有伺服器端的疑难排解，还有像 Windows Server 2008部分。那 Server 2008部分，因为 Windows Server 2008已经 release 出来一阵子了，那可能有些客户来讲可能需要开始安装在安装 Change Server 在 Windows 2008 Server 上面，那可能会遇到一些安装上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段落里面做一个简单的一些分享。那还有就是所谓用户端部分的疑难排解的话，主要来讲我们可能会针对一些像下载 OAP， 那早上来讲的话在军迷的部分也有提到一些下载 OAP 可能遇到的问题了。那接下来像信箱跟资料库部分来讲，我们会做一些简单的案例说明，然后最后来讲我会介绍一些Exchange 2020上面所提供的一些新的工具介绍。那下午主要的议题来讲的话，会针对在案例上面。那在于说针对对外的传递部分来讲，其实在上午君宇他那边已经讲过很多了，就是 Troubleshooting 各位可以怎么去看 log 的部分来讲，那不会在我今天下午上面不会做这方面的东西，主要会偏向在 server 跟 client 之间的问题。OK， 那在伺服器端部分来讲的话，我们主要会分成下面各位在 slide 上所看到的这几个案例，那像说网络问题部分啊，或者说系统管理部分，那当然会包括一些灾难还原。那灾难还原的部分来讲的话，因为早上君宇那边已经讲过说 LCR 跟 CCR Passive 的怎么样 recover 的动作，我们比较针对的是在 Quarant Disk 就是仲裁时区的部分来做说怎么样灾难还原的动作。好，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案例来讲是Windows Server 2003 SP2 所造成的网络异常问题。可能各位可能会有一些曾经在安装Windows Server 2003 SP1 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把 Exchange 2003或2007都装起来。那当那时候使用的情况怎样，客户端 client 端都使用上都蛮正常的。但可能会遇到一个说，当你更新到 Service Pack 2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奇怪的问题。像说可能电脑没办法加入网域啊，或者说网络资源没办法分享，甚至说 DNS 服务失效，还有一些 Outlook profile 本来可以用的，那可能突然之间又不能用了。那甚至来讲的话会发生蓝色画面宕机的现象。那举个例子来讲的话，我们曾经遇到一个客户来讲，当时候在 deploy 的情况之下，就是直接安装的 OS 版本是 Windows Server 2003 SP2 的版本，那直接安装 Exchange Server 装上去之后，刚开始前面一个月使用上都是正常，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个月之后它开始就会不定期出现蓝色画面。那后来确定的结果，它满一个礼拜会出现一次蓝色画面，就会直接宕掉，系统就直接宕掉，Wi-Fi share也都不能用，会遇到这个问题。那时间还蛮早的，所以那时候后来查到后来的结果，我们可能可以跟各位先说明一下，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Windows Server 2003 SP2 要采用一个新的技术叫做所谓的Scalable Networking Pack 的一个新技术。然后主要来讲，这个新技术主要是要提升伺服器在网络上存取的一些效能。但是这个技术来讲，它主要是搭配所谓 NDIS 5.2 以上的技术规格在使用的。那如果你的驱动程式并不支援 NDIS 5.2 以上，可能会出现上述 Windows 2003 SP2 的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那经过一些客户的处理过程之后，我们大概归纳了一些处理的方式，那就是像 slide 上面所写到的。那这个后续来讲，我接下来 slide 我会有一些细部的图解说明。那我们可以大概先看一下大概整个处理的程序大概是这样。第一个，你可能必须要更新网路卡的驱动程式，我们直接跳画面看。你可能必须要更新网路卡的驱动程式， 那么网络管线工程师建议来讲，最好是更新到 NDIS 5.2 以上的资源版本。那这个部分来讲，你可能要跟硬体厂商那边做确定的动作，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驱动程式，因为我们有发现说有些网络卡并不支援的，并没有 NDIS 5.2 以上。那虽然在微软的文件上面写说，其实只要驱动程式支援 NDIS 5.2 以上的版本的话，你应该不会发生上述的一些问题。但实际上来讲，如果为了保险起见来讲，建议来讲还是把那些方群先把它关闭掉，以免造成说网络上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会发生，这是我们的建议。那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如果你的网络卡上面来讲有所谓的 RSS 方群的功能的话，也建议可以把它关闭掉，因为这个功能会降低所谓网络的存取功能跟增加 CPU 的负载。那这个画面来讲，可以各位看到像在 slide 上面的这个部分，那这部分来讲的话，可以把它变成 disable 掉。那但是并不是每一张网卡都有，因为这一张来讲，我们上面看到是以 Broadcom 的 NC 系列的网卡来做说明。有些来讲的话，像 HP 的 NC7 系列的话，它并没有这个方选，所以没有的情况之下，就不用来关闭这个方选。有的话，就把它建议把它关掉了。啊，最后来讲，我们可能要安装一支 Hafiz， 叫做498.49.6这个 Hafiz。那这个 Hafiz 来讲，主要是针对下面看到的三项登录子序做修改的动作，把它设为零，因为把这三项的方群全部把它 disable 掉。这样子来讲的话，像网络的异常项行为来讲才不会发生。那最后当然是要重新开机。那这个画面秀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在登录子部分修正的地方。大家也看一下，大概在 Hafiz Local Machine 下面的 System， 下面 Current Control Set Service TCP/IP Parameter 这里面去做变更动作。它预设是 1，1 的意思是 Enable 的意思。那我们把它改成0的话，就是把 Disable 掉。然后 Disable 掉之后来讲的话，对于网络上的一些安全上的议题比较不会发生。那记得更新完之后，这个动作之后，要机器要重开。那我们的建议来讲是在 DC， 就是所有的 DC 跟 Exchange Server 上面都要做这个动作，要不然都会有发生，可能端可能都会发生怪怪的问题。好，那这个部分来讲，其实也是会造成很多网络异常行为的。那各位如果在讨论区，如果有上线上讨论区去看的话，其实很多东西，这东西先关掉，对各位来讲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好处，所以我们会先把这个案例先提出来，在这边先做一个说明。OK， 接下来在系统管理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大概举了五个案例来跟各位做介绍哈。那大概主要是说，开启 EMC 就是所谓的系统管理主控台的部分，那会出现一些错误讯息，还有早上君有提到的在远端备份的部分，就是使用 NT Backup， 当你上了 Exchange Server 2007 SP1 之后，远端备份会没办法使用，那这时候必须要使用登录子进行修改。那在那个接下来案例我们会做说明的动作。那其中来讲还有一个是所谓的变更 OWS 上传附件的大小， OK， 那还有所谓的效能问题，资料库的快取。先来看第一个案例来讲的话，在开启所谓的管理主控台会出现下面的这个错误画面。那这个错误画面大部分来讲是一般你在安装 Exchange Server 2007 SP1 Rollup 1之后的 Hafiz， 包括 Rollup 2，你可能会出现这个错误讯息，这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发生，也不是每一种机器都会发，每一种版本的机器都会发生。它主要影响的版本是中文版的 Exchange Server 2007，因为原因是因为它造成的原因是因为各位可以看到那个登录子里面，那登录子里面的话呢，它有个 Public Folder Manager and Console 那个 name 的部分，它是中文字，那中文字导致来讲，它在开 EMC 的工具的时候，它没办法载入这个 tools。那它的排除的方法就是把它改成英文的部分就可以了，就是像我们这一张 slide 上面所看到的，就是把这名称的部分我们改成英文的。那一般来讲，英文的话进来的时候安装这里就是英文的，没有问题。而只是有一个地方可能要确定一下，记得说在这个名称里面来讲，这中间是有空白的，哦，不要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话它也不会生效，记得中间是要有空白的部分。那接下来第二个案例来讲，就是早上 Jimmy 有提到的，当你更新机器以确定之后更新到Service Pack 1以上的版本的时候，你可能在远端的做 NT Backup 的时候，你会发现无法使用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修正登录值。那一般来讲，这个东西比较在 CCR 上面会比较常见到，包括 SCR 也会。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 information store 没有启用。它的意思是指说，当如果你在 CCR 或者在 SCR， 如果在 Active Node 上面去执行 Active Backup 是正常的，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是在所谓 Passive Node 上面去执行的时候，因为你必须开启所谓远端伺服器嘛，远端资料库的时候，它会说无法开启。它出讯息，等一下我们会有 demo， 好，排解的方法我们等一下会有 demo 给各位看。它的原因是因为在 Change Server 207 RTN 的版本预设来讲，它是使用低安全性的所谓 Remote Streaming 的 Backup 控制。那在 Change Server 2007 SPY 以后，它因为安全性的考量，它把这个控制权把它关闭掉。那如果你要启用的话，就必须要所谓进行登录值的修正。它登录值修正来讲的话，是在这个地方。各位看到说登录值修正在 Hub Kilo Machine System， 然后 Current Control Set Service Microsoft Exchange IS Permitted System 里面。那记得这里面来讲，你进来之后可能看到是空的，那这时候来讲就必须要去新这个 DWO 值。那这个 DWO 值里面的名称来讲，我们叫 Enable Remote Streaming Backup， 增加这个 DWO 值。增加这个 DWO 值来讲的话，它有两个 value type 可以让你设定。第一个是设零，零的话预设来讲就是关闭，那一的话就是启用。所以各位从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就是说到时候如果要新增这个值的话，记得要输入是一，因为这样子来讲才可以启用远端的备份功能。好，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下 demo 的动作。首先我先讲解一下我的 LAP 来讲，大部分来讲我除了一个是 SCR 的 LAP 之外，其他的 LAP 都是用所谓 CCR 的 LAP 来做的。那我的 CCR 本身来讲有分两个，就是 CCR MP01 跟 MP02， 就是两个没有 FAST 路。那还有一台就是 CCR-CAH， 这是所谓的 Client Access 加 Hub Transfer 的两个角色。那其他的地方就会 Client 端的角色大概是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是 CCRDC， 大概是状况是这样子。所以各位可以在那个 AVI 档里面会看到说登录到哪台机器上面。那首先来讲，我们登录在所谓的 CCRMP01 上面。那我们主要是跟各位先确定一下，因为 CCRMP01 上面就是早上Jimmy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可以下这个 command。 当然在 SPY 里面来讲，它预设来讲有 UI 可以看它，那在 RTN 的时候是没有的，所以习惯性来讲，如果你愿意的话，就直接下 PowerShell 的模内语法，然后来看说，实际上它 Active 是在哪一台机器上面。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 Active 的机器是在所谓 CCRMP01， 就是我们现在登录的这台机器，它是所谓 Active Node。那另外 CCRMP02 这台机器就是我们所谓讲的 Passive Node。好，那在 Active Node 上面来讲，我去执行 Anti Backup 的情况之下，各位可以看到它是正常的情况，它是可以让你备份的。快转一下，那可以看到说 OK， 我们在打开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的时候，它是可以让你选择的，所以它是白色的，你可以勾选，没有什么问题。那备份上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就像早上 Jimmy 秀给各位看的画面一样。但是如果今天来讲我切到 CCRNB02 上面来讲，好，给各位看到现在切到 CCRNB02，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是在 Passive Node 上面。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在 CCR 环境里面，大部分都会把备份放在所谓 Passive Node， 因为 Passive Node 就是在那边 standby， 比较没有所谓的 performance 上的 issue， 一定不会放在 Active Node， 因为 Active Node 上面来讲，大部分大家都存取后端的资料库都放在这里，所以大部分都会透过所谓的 Passive Node 来做备份的动作。那所以我们几乎很多客户来讲，也都是把备份放在 Passive Node 来执行，但是当在 RTN 版本上面，在执行所有 backup 架构都是正常的，但是装了 SP， 升上 SP1 之后，各位可能就会发现说，它没办法做备份动作。OK， 那这时候来讲，我们一定是说开启所谓的远端存放嘛，就是所谓 remote storage 嘛。那输入说我们要输入的是备份的伺服器名称。那展开来之后，各位可以看到，它会直接出现这个错误讯息，它会让你没办法备份。那在很多情况之下，是在我们客户在原本 RTM 时代对于规划的备份，但是183 SP1 之后，它备份都没办法执行，没办法执行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它已经改了那个登录值，那你必须要修改登录值，让它在 Passive Node 上面的 backup 的 job 可以 继续的 work。 OK， 那我快转一下看一下修改登录这个部分。那相同来讲，就是我在 slide 上面我有给各位看到，是说在 event ID 里面你会看到这个错误讯息，就是 event ID 917，那它的 error code 是 0x3F 等等等，会看到这个错误讯息，就代表说没办法开启的意思。OK， 那修改的部分来讲，修改登录的部分来讲，我们必须要到 Active Node 那一台去做修改。好，就是说你要去开启远端 Storage 的那台机器上面去做修改，而不是在 Base Node 上面修改，这可能要记得。那修改的地方一样，就是Hockey Local Machine 的地方 System， 然后 Curl Control Set 下面的 Service，然后找到 Microsoft Exchange IS。 好，那在 Premier System 里面，那这里面预设来讲，刚各位可以看一下，预设来讲是看不到的，看不到刚刚我们讲的说 Enable Remote Streaming Backup 这个 Keyword 是看不到的，那你必须要自己新增，就是新增的 Keyword， 然后它的名称来讲就是照上面所打的，所以Enable Remote Streaming Backup 这个参数。OK， 那这个参数来讲，我们直接把它设为一的意思就是在 slide 上面讲到的，就是把 enable 的意思，让远端的那个远端的伺服器可以直接透过远端的方式来存取这台机器的backup 的桥段。那改完之后它并不需要重开哦。改完之后来讲，直接我们跳到 ndbackup， 就是 CCRNB02 上面来讲，我们再一次执行那个 backup 的动作就可以了。好，那也不需要启动任何服务，也不需要启动任何的 service， 重启任何 service 都不需要，直接改完之后就可以 work。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画面大概长这样。OK， 所以现在来讲我们是展开来说都不会有问题，其实它的问题的排除就是这样子。那备份来讲，后续就是可以直接做备份的啦，那后面就可以不用看这样。那有一个可能要跟各位提醒的就是说，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刚刚改是改在所谓的 Active Node 上面嘛，那 Passive Node 上面我们并没有修改。那所以建议来讲的话，是各位如果未来升到 SP1 之后，在所有有没有 Bus 路的机器上面都要做这个登录值的修改。因为如果假设说我现在 Passive 是在 CCR， 我的 Passive 是在 CCRNB02 嘛，那改天来讲可能我做 Failover 的时候，它可能变 CCRNB01 变成 Passive Node， 那 CCRNB02 变成 Active Node 的时候，那是不是一样？相对来讲，那边也没办法开启。如果要的话，建议来讲是说，只要有没有 bus 路的 server 的话，我们都需要做这个登录的修改。OK， 大概这个案例来讲，大概说明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像早上 Jimmy 有提到的，说如果你需要看到的话，使用 NT backup 要备份的话，就需要修改这个登录值。那第三个案例来讲的话，就是可能当我们在开启所谓的 EMC 啊、就是管理主控台的时候，会发生无法连线的错误嘛。那各位看一下那个错误的讯息大概会长这样，他会讲说无法使用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它伺服器名称是什么？那其实这个案例来讲，其实它比较怪。各位可能觉得正常来讲的话，看到这个案例错误讯息来讲，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怀疑说，是不是说 Exchange Server 本身跟 DC 之间的 Communication 就是沟通上可能发生错误，或者我 DC 是不是有问题这样？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先去做所谓的 DC DIAG 或是 Net Dialog， 一定在 Troubleshooting 的阶段来讲，一定先做这件事情，先去确定说 Exchange Server 跟 DC 之间是不是有任何的异常现象。但是结果你会发现，它测试的结果都是正常的，但是结果其实，个人觉得这问题还是还蛮鸟的啦，就是他的问题是在看一下画面啊，他的问题是在说，在你那台机器上面来讲，有在控制的地方有个已储存的使用者名称及密码，这里面被记录了一个 cache。那会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大部分来讲是因为有 user 曾经登录过这台电脑，然后用 runners 的方式去连到其他的电脑上去，然后去操作一些动作，那所以他在这里会帮你做一个 cache 的动作。那等到这个 cache 的动作来讲的话，因为未来它在 连线的动作，连线的时候，同样的连线情况之下，它会先使用这个 cache 的情况。那在使用这个 cache 的话，如果说刚好 user 之前的密码又变更掉的时候，那就会导致刚刚看到那个索取没办法连接到 DC。其他问题就是发生在这里而已。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可能各位如果未来在开启所谓的管理主控台，就是我们讲 EMC 部分来讲，如果有看到一些错误讯息啦，那建议来讲，各位可以先检查一下这边是不是有储存任何的账号。一般来讲，在 DC 上面或者在Exchange Server上面来讲，是在这个控制台部分来讲是不需要有任何的储存的密码的账号，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好，这个东西来讲，其实在Exchange Server 2003的时代来讲，其实也有客户发生相同的案例。他的案例是类似是说，我今天来讲我有很多 Exchange Server， 那我可能其中一台对Exchange Server 01跟对 Exchange Server 02开 EMC 的时候，开 Server 的部分来讲是正常，就是 System Manager 打开的时候看到是正常，但是反过来从03开到01的时候会发生错误。其实它原因也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控制台里面的已储存的使用者及密码里面去被 cache 了一个账号，那会导致说从另外一台机器要连这台机器的时候，使用这个账号来一直做存取的动作。那如果这个账号它的本身来讲，它的所谓的 Kerberos Token 来讲已经过期失效了之后，那你在连线上可能就会常常发生一些怪怪的问题，或者无法开启的状况。只要在里面把这个地方储存的账号把它清掉就可以了。好 ，OK， 大概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子。那接下来在系统管理部分，我们看到第四个案例来讲，我们会看到是说，今天可能各位刚刚在早上上课的时候都会听 Jamie 有提到所谓的在做传送部分来讲会有些大小限制嘛。那在 Exchange Server 2003时代来讲可能比较简单，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清楚知道，但是在 Exchange Server 2007上它的复杂会比较复杂一点啦。那我们这个案例来讲是要讲到是所谓的 OWA 上传附件的大小限制。预设来讲的话 ，OWA 上传是有大小限制的，就是所谓的在 RTM 版本它是预设10枚，那 SPY 来讲是预设30枚。那这个东西来讲，各位如果上传超过这个限制来讲，会看到如画面里面所秀的这个错误讯息。那这个错误讯息，就算说 OK 你可以上传了之后，并不代表你就可以传送，因为它只是上传的限制而已。那传送来讲的话，会受限于另外的所有的通用设定上面的问题，就是 global setting 跟还有 org 的设定。这两块，那在 SPY 来讲，因为这两块是联动的，而且另外说明一下，就是在 Exchange Server 2007 RTM 版本的时候，在通用设定的部分是没办法设定的，哦，必须要透过 ADSI 直接去修改。那在 SPY 来讲，已经有 UI 界面可以直接做修改的动作，所以这个限制来讲的话，也会引上传限制可以传上去，只是代表说你可以往上传，但是不代表你可以传出去，这个东西会受到所谓的通用设定的限制。等一下我们再也会 API 跟各位大概再详细说明一下。那如果说今天假设预设是30枚，那可能因为 OWA 很多是我内对内的 user 在使用嘛，那可能常常会有些客户然后可能要传送一些比较大的档案来讲，那如果超过这30枚的限制，那我要怎么去修改？就像早上 Jamie 所讲到，其实在 Exchange Server 2007上面有很多东西是在所谓的 config 里面去做修改，它并没有 UI 可以修改，哦，那也没有所谓 command 可以去做变更动，它必须要去修改这个 ClientSS 里面有一个叫做 web.config 这个文件。那在里面你会从最上面其实就会看到它有一个 maximum request length， 这个地方来讲它预设是3万嘛，那3万来讲它的单位是 KB， 所以就是换算的结果就是30枚。那这个也是早上 Jamie 也提到，它是用1000的来计算的，并不是说像我们一般惯例的讲用1024来算，所以你不需要去用所谓的30枚乘1024来算这个值大概要输入多少，你直接用十进制的方式直接输入就可以了。举例来讲，假设我给它上传40枚来讲，就只要把这个值改成4万，这样就可以了。 OK， 那它预设的存放路径是在所谓 Exchange 的安装路径，然后下面有个叫 ClientSS 的 folder， 然后下面有 OWA， 那在这里面你就会看到这个 web.config 这个档案。我们看一下实际的画面。这举例来讲，我们现在 MP01 上面来讲，我希望让各位先看一下，这个是 Exchange Server 2007 SP1 的画面。 在 RDN 版本并没有这个通用设定这个目录，各位可以看一下，在通用目录的地方会看到这个传输设定，然后按内容的话会看到这个传送大小。那一般来讲，它预设来讲的话，它是只有10枚啦。好，那在 OGG 的部分，你可能下某内语法下去看，它会给你写一个 unlimited， 那其实，在 unlimited 的部分来讲，它就是等于10枚的意思。那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建议来讲会把这里改大一点，因为控制的部分让所谓的 send connector 跟 receiving connector 来做控制就好了，不需要这一块再套。好，因为这一块会套下去的话，会全部的都套到。假设说这里设10枚好了，那就算你 send connector 跟 receiving connector， 你可能设到20枚左右，你出应的量来讲还是设到10枚的限制。所以，与其这样讲，建议是说可以把这个地方直接把它改大一点。所以在我的范例里面，我就直接把它改成50枚，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各位看一下，在我范例里面来讲，我的通用设定来讲是50枚。那各也顺便跟各位说一下，在我的 send connector 的部分来讲，预测值是10枚，我也没有变动。哦，就是像画面上这里看到的一样，是10枚。那这个在 SP1 SP1 的版本里之后来讲，都可以透过 UI 来做修改。那以前在 RTA 版本来讲，这是没办法改，你必须要下 PowerShell 的用 Command 的方式来做修改。那在 SP1 会比较方便一点，那个早上就应该有提到的这一点。那在所谓的 Receiving Connector 的部分来讲，也秀给各位看一下，一样预测是10枚。OK， 我预测值都并没有做变动。啊，为什么要秀这个东西给各位看？秀这个东西给各位看，就是因为等一下做个 demo， 就是用 OW 的传送大小。但是我传送是内部对内部啦，就当然说两里面的 user 可能有 user 1传给 user 2，是我同一个 AD site 里面的 user。那这样子来讲的话，我并不会透过所谓的刚刚看到的 send connector 跟 receiving connector， 我就不会走过这两个限制在。那这样子来讲，我们刚刚看到 send connector 跟 receiving connector 都是设成10枚嘛？那这样我在传内部来讲，我传15枚，是不是正常来讲应该是可以过的？我主要来讲是要 demo 这一段给各位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到 client 的部分，那我们开启 OWA， 然后去做登录的动作。好，那在这里来讲，我们去上传它。所以我是内部的 user， 我就自己寄给自己好了。然后输入主旨之后，快点。OK， 我上传30枚的大小。对，各位可以看到上传上去来讲，实际上它可以上传，因为预测是30枚嘛。那虽然我的档案来讲我是写30枚，实际上来讲看一下 total 是29枚。那记得这个上传限制来讲，它也会扣掉说你本身来讲信件的内容啊，也要含信件的内容。那因为我的信件内容本身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所以这样我就做传送的动作。各位看到我可以送得到，就自己寄给自己来讲，它本身也可以送得到，所以它并不会受限于所谓 send connector 跟 receiving connector 的限制，它直接在 OGG 上面，就是所谓 global setting 上面，你只要够大就可以。好，那接下来讲，我们可能看一下，快转一下，如果我送大于32枚的，大于30枚来讲，我上传32枚的大小，各位可以看一下。就会看到这个错误讯息，就跟 slide 上面是一样的讯息，因为预测来讲是30枚嘛，那我上传32枚的大小来讲，它就会跟你讲这样子。好，那这时候我怎么去做修改的动作呢？就是如 slide 上我们所讲的，我们就到所谓的case， 就是 CCR CH， 就是 case client SS 这台机器上面，我们去做所谓的 web 点 config 的修正。那这个路径来讲，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在 Exchange 安装路径下面有一个 Client SS 这个 folder， 里面有一个 OW 这个 folder， 那我们就只开 web 点 config， 那用 Notepad 开就可以了。 然后打开来之后，其实一开你把它做到一开最上面就可以看得到了，就是 mass request length 这部分，其实它再去放在最上面，那就去修改这个值就可以了。那举例来讲，像我现在说改到四万嘛，那是代表它可以上传40MB的意思，那就往后看32MB是不是就传上去了，因为原本预设来讲是30MB没办法传上去，那预设结果就是三，改完之后那就是可以传上去。好 ，OK， 这个大概来讲要 demo 就是给各位看的是这样的状况。那如果是说我超过，因为我现在改成40MB嘛，那如果是超过的情况之下，一样就会受限。如果超过40MB就受限。那看各位来讲，应可以针对企业本身的 policy 来讲去做这个方面上传附件的限制大小设定。OK。那接下来第五个案例来讲，我们给各位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所谓的效能问题，就是资料库的快取大小。它这个状况来讲，就是说跟各位一定会发现说，当你在安装卷积设备7的情况之下，你的机体一定会装很大，不会像以前在装卷积03一样，可能用3G 啊4G 这样，你可能会装到8G 16G 啊。但是你会发现，你说为什么我的机器装了16 G， 那一圈局还是给我把吃光光？那到底一圈局在做什么事情？那是不是我加越大，它就吃越多？那答案是是的。那一圈局本身，这个一圈局之后，你本身讲你装多大机体给它，它就吃多大的机体。那所以我们上在这张时代上面，下面就会写到，我们是可以去修改它吃多大机体的这个限制啊。那但是修改这个选项来讲，它并不会对一圈局存取效能有所增进，反而会降低它的效能，不会有额外好处。只是如果你强制一定要去修改的话，我们提供方法给各位参考，因为我们也是有客户问到这个问题啦。那我们会回客户这样的讯息，你要改可以啦，那要改的话并不见得会有好处。OK， 那它的说明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在传统以前，你确实 5.5 到确实2003，它 OS 是32位元嘛，所以机体定值大概最大只有到 4GB 而已。所以各位应该记得，在卷积2003上面来讲，如果超过 1G 的记忆体来讲，我们给它做进行记忆的最佳化，大概是这样。但实际上来讲，它使用最大使用也是到 4G 而已， 4G 以上也是使用不到，就是意思就是说，假设你卷积是2003可以装到 8G， 其实实际上来讲它也不会用到 8G， 它也会用到 4G 而已。但是在卷积2007上面，因为它是整个 Pure 的所谓的64位元的 OS， 所以前提就是以确据 server 同样来讲，为什么以确据 server 2007它就是一定装在 OS 64位元的64位元的 OS 上面的原因也是在这里。那在64位元的 OS 上面，它机体定值就可以达到2×10^4。那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算一下，那我记得没错应该是 2TB 啊。OK， 那所以说你用越大，就是我给它 16G， 它是可以吃到 16G 的，它可以用到 16G， 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那如果你要限制它的大小来讲的话，你都需要看 slide 左边部分来讲，这边有讲到，你需要用透过 ADSIDIT 来做修改。那修改的值是这个值，等一下我们会有所有画面跟各位讲说这个值在哪里。但是记得说这个修改这个值的话，它的最低是512MB啊，就是你不能低于512MB这个值。那512MB换算的结果就是6536，所以当你用 ADSIDIT 去修改这个值的时候，你的输入最小值是6536。那你当然可以更大，更大意思就是说看你的磁体的机体有多大，你就修改多大也可以。但是记得这个输入的值必须要被8所存储，因为你确实这个2007本身它的所谓的 page file 它是属于 8KB， 跟你确实2003本身来讲它的 page file 是 4KB 是有差别的。这个东西来讲可以延伸说，我们以前在确实2003时代常常用的 ESUtility 去看，说我可能去做 offline deployment， 我可能可以 release 出来多少的空间嘛？那其实在同样的卡面在卷207是可以的，只是它的倍数来讲是乘以8，你卷203乘以4，所以你看到那个数量它只是个单位，那个单位在卷203是要乘以4，就是 4KPS， 你就会算出来说你做完 offline deployment 之后，它可以 release 出来的空间有多大。那相同来讲，在卷207你同样下记得没多少那 MH 嘛，对吧？
应该是
MH 啊，这是参数 ，ESUtility， 然后 MH 这是参数， 去下这个值之后，你看到它最后算出来一个单位给你，那那个单位它只是个单位，它并不是实际说它可以 release 出来的大小，那个大小在1023年乘以 4K， 那在2007上面就要乘以 8K， 因为它是8，每一个单位是 8KB 的意思。那它修改的部分来讲，就是各位也看到它是在所谓的 configuration 的 service 的部分，然后去点点点，你各位看到 information store。找到你各位所装的 information store 之后，按右键按内容，就会看到你要修改的这个值在这里。那编辑之后按确定就完成了。那这边有一个所谓的相关的参考资料，那可能在各位的 slide 上面可能没有吧，因为这是后来我补上去的。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想要更了解一下说这个所谓的效能大小，就是 ESE 资料库快讯，因为其实在Eqenchi Server 2007上面，它为什么会用这么大的原因，是因为本身来讲Eqenchi Server 2007它会使用记忆体，就是我们实际上的 memory 来做所谓 disk IO 的存取。透过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是不是会加快你 disk IO 在存取上的效能？所以实际上来讲，它就是有多大用多大的意思。但是各位可能会有疑问说，那假设你有 16G 来讲，那Eqenchi把你吃掉 15G 了，那其他 AP 进来会不会造成问题？那事实上是不会的，因为Eqenchi Server 2007就算它现在假设它用了 15G， 你有 AP 进来需要大量的记忆体的时候，Eqenchi会在当它把那些资料消化完之后，它会把空间 release 出来给更需要的人用，那当没有人在使用的时候，它再把它拿回来再去做这些做加快 disk IO 存取的动作。这是整个Eqenchi Server 2007大概整个在资料库快取的应用上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从这个画面，各位可以看到，从 ADSI 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属性值。那记得就是从 Information Store 进来之后，就会看到你要修改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把它输进去就可以了。其实就是只建议，如果不是真的长官啊，或者是说你的主管真的是很强制要求你一定要改这个东西的话，建议是还是不要改会比较好一点。OK。那接下来我们看的是所谓的系统的灾难还原。那在系统灾难还原部分来讲，我们大概会针对几个案例来做分享。像第一个来讲，就是 OTA 登录的问题。好，那可能有些各位遇到 OTA 登录失败，那其实这些案例来讲，我们主要的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跟各位介绍的是说怎么去 reinstall IIS 的。那其实跟各位可能会知道说，在Eqenchi 2003上面来讲，如果你把 IIS 移掉，或者你 IIS 出问题了之后，其实 IIS 移掉再重装，你的Eqenchi还是要再重装。那其实在Eqenchi 2007也是一样，那要怎么重装，我们等一下会 demo 给各位看。那另外来讲，第二个案例来讲，我们会讲到所谓的变更 CCR 多数节点组合目录。那什么叫 CCR 多数节点组合目录？就是我们当我们在装 CCR 的时候，因为今天上这个课程，各位假设说各位已经装过 CCR， 所以当各位装过 CCR 的时候，应该会知道说它有点类似像 Quorum Disk 的意思，就是重台持续的意思。当你重台持续装 CCR 的时候，在做 Windows Class 的时候，你的重台持续是要选择多数节点组合的。那这个多数节点组合，如果你要变更，那应该要怎么变更？那第三个案例来讲，我们就会讲到所谓的 SCC 来讲。因为如果它是其他 disk 的错误或者怎么样，那我们也其实把资料倒回来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重台持续。如果一确举2007，哦，这个案例来讲跟2003 class 的也是一样的意思，其实是同理可证的意思啊。当 SCC 它的 core disk 坏掉之后，那你要怎么去复原它，怎么去修复它？我们主要来讲是大家介绍这三个案例。那第一个案例来讲，我们先看到的是所谓 OTA 登录失败，但其他不是正常。那这里面来讲，我们大概分了两种状况，因为我们大概遇到这两种状况，跟各位说明一下。第一个状况来讲，就是我使用 OTA 登录，那 user 是登录之后，它没办法显示任何画面，那就直接看到一个错误讯息，就像这样，它会写一个0x800.5008，就是这种错误讯息。就记得这个版本是有差的，就是0x800.5008，一定是这个 error code。我们是有遇过客户是遇到这种 error code。那其实这个方法来讲的话，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来讲，因为它的原因是因为 IIS metadata 存取 IIS metadata 发生错误。 那在微软还没有出这个 Hotfix 之前来讲，你必须要去做 Restore IIS 的动作。那 Restore IIS 之后你就麻烦了，因为你的 Client IIS 就要重装，就很麻烦。那后来在微软它出了这个 Hotfix， 就 KB9395573， 这个也是主要修正刚刚的错误讯息。那这个错误讯息你只要安装这 Hotfix 之后就 OK 了。那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修正程式本身量并不会在，并不包含在 Windows Update 里面。啊，你自己上去下载的，上网去搜寻的话，它也没办法下载。这个 Hotfix 本身要跟微软要申请。OK， 那第二种状况来讲，就是说当使用者连线 OWA 的时候，它没有出现登录画面。上一个案例来讲，就是0x8005 0x8000这个错误讯息来讲，它是有登录画面，而登录完之后，正常来讲应该是要载入嘛。载入你的信箱啊，还有你的信件内容，然后他没把它载入，他就跟你讲这个错误讯息。但是在第二个状况来讲，是说你的 OWA 登录了，使用 OWA 准备要登录的时候，他连登录画面都没出来。但是他在那个 IE Explorer， 就是 Internet Explorer 上面来讲，他的状况列，你就会看到，他确实载入完成。他明明你什么都没打，为什么他就载入完成？那他的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有两只档案坏掉了。就是在这里面 slide 上面有提到，就是 log.asbs 跟所谓 OWAuthority.dll 这两个档案坏掉了。那有没有想说，那这两个档案坏掉，就是从其他地方把它抠过来？如果我有的话，把它抠过来就好。但是你会发现说，你把它抠过来之后再使用也是没有用，但是坏的。所以这时候情况来讲，就是必须要去做这个动作，就是要做 restore IIS 的动作。那它 restore IIS 的话，其实它方法程序还蛮麻烦的。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 uninstall IIS， 然后再 restore IIS。那接下来我要所谓的 uninstall CA client SS 的 rule， 再 restore client SS rule。那最后来讲，我可能要去 config 所谓 IIS 的 link。所以 config IIS link， 等一下我们在所谓的 AVI 档上面，我们会实际上跟各位说明。好，好嘞，
喝口水。
好，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看画面来看，说刚刚第一个状况来讲，我们就没有做 demo 了，因为它就是直接安装一个 Hotfix， 这应该没什么好 demo 的，就装完之后其实重开就好。那第二个来讲就是 restore， 我们本来要做这些动作，那这些动作到底要怎么做？对不对？我们就直接来做 demo。这是刚才一段，我主要做这种事情，我会先。在这个 level 里面，我在这个 AVI 档里面，我会先做一个 demo， 就是说登录是正常的情况之下，那什么情况之下它就会登录不正常？就是我把 IIS 移掉的时候，它登录当然就是错的。那所以一开始你看我登录是正常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在所谓的client SS rule 上面，我们准备去移除 IIS。那移除 IIS 来讲很简单，一样是在控制台里面的新增移除程式里面去把 IIS 的component 把它移掉。那移调的过程中，唯一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可能要注意而已吧，就是在移调的过程呢，你把 IIS 移调之后，它会连那个 RPC 和 HTTP 一起移调，所以当你要装回来的时候，你记得也要去勾选那个地方，要再把它装回来。OK， 在这个画面可以看到的，因为我这台本身是 client SS 加 hub 全职格啦，所以本身来讲的话，其实 client SS 它本身就会使用到所谓的RPC/HTTP 的 component。那我把这个 IIS 网际网络资讯服务的地方把它勾掉之后，它就会秀这个讯息跟你讲，这两个 component 会一并移掉。那当然是继续就按 yes 就把它移除掉。快转一下。好 ，OK， 移除完成之后，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一样是在 client， 我就是在。回看那一段的时候，再 refresh 一下，注意看，它就没办法显示了。这时候来讲的话，所有的 user 就没有办法使用了啊，就是 OWA 部分，然后没有办法使用。那怎么办？那我们继续，就当然就要把它装回来。OK， 那装回来的过程就是我们要重新去 restore IIS， 那就是我刚刚提过，就是记得要把那两个 component 记得要装回来。那 component 在哪里？可以跟各位看一下。 OK， application server 里面来讲，我们把 IS 装回来确定，然后我另外在所有的 network service 上面来讲，我们必须把 HTTP 或 RPC 或 HTTP 这个 component 要括起来。好，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会忘记，因为忘记之后你的 RH 可能会不能用。好，或者早上提到的 auto discover 可能也不能用，这东西可能要记一下啊。那装回来之后 ，OK 了，装回来之后，我们必须要再做 uninstall， ISS loop 的情况。那这个情况来讲，我们必须要怎么做？我们就必须说下 command 的方式来做，就是在所以 change server 安装的路径里的安装目录下面的并目录一样，早上 Jimmy 有提到，就是他在 recover 那个 CMS 一样，只是我们的角色来讲，我们的参数下的是不一样，就是 stage mode， 然后所谓的 uninstall， 然后再一个斜线所谓 loop， 我们要移除哪个角色？哦，那我们要移除的是所谓 classes。那这样子来讲，它就会自动去执行它，然后去帮你做移除的动作。好，快转一下。它需要一点时间呢，那装完之后，这样子你就会看到移除完成。那移除完成 ，classes 入了之后，我们就要再 reinstall， 就是再重新把它装回来嘛。那其实装回来，你只要按一个上键就好了，就是把 uninstall 改成 install 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子来讲，按 enter 之后，它就继续帮你装。OK， 它继续帮你装。它装完之后，其实正常来讲，它装完之后 ，classes 它就回来了。那这样子算是完成吗？其实不是的，因为装完之后，可能很多东西之前的设定都会不见哦。那举例来讲，我们连回来 EMC 上面来看，在所以 ClientS 上面的 OWA 哦，那里面的内容里面，各位看到它外部 UI 什么都不见了，你可能要自己再输入一次。那在输入之后，这样可以用吗？答案也是不行的，因为各位可以看一下，因为它本身讲 OWA 上面来讲有这一些所谓的 virtual directory， 就是虚拟目录存在，那我们必须要去做所谓的虚拟目录的重新 reconnect 的动作。OK， 那可以看一下这个 command。第一个动作来讲，我们必须去先第一个先看说它本身来讲 server 上面 client 上面它有哪些所谓的Virtual Directory， 我们用主要针对是 OWA 部分，所以我们做 OWA Virtual Directory Reconnect 动作。那各位可以下这个command看到说，因为后面加一个 dash 的话 ，server 我们只看这个 server 的就好。会看到这四个所谓的预设网站，它这四个 Virtual Folder 本身来讲都建筑在所谓的预设网站下面的。那后面有 OWA 的版本，就是早上有提到的 ，Jimmy 的 slide 上面有讲到，它有207跟203两种。那这个之后来讲，我现在就是我刚提到，我们再去登录再 refresh 一下，一样是不行的，一样是连不进去，那怎么办？就是我们必须要做 IS reconnect 的动作。那 reconnect 的动作我们要怎么做呢 ？OK， 下这段 command 啊，这段 command 就是 get 所谓的 OWA virtual directory， 然后 dash server， 然后 domain controller 是哪一台？那当然我要抓哪些东西，就是像我的 OWA 版本等于 Exchange 2003或2000的，也是在我们上面可以看到，大概只有下面三个嘛。OWA 本身是2007的，其他是2003跟2000的，我们要把这三个把它移除掉。OK， 所以我们后面会加一个 remove， 我们就会把它移除掉。那它会一个一个问你，确定你是不是真的要移除？是。那就是回答三次之后，他就会把那三个虚拟目录把它移除掉。那这三个虚拟目录来讲，可能各位要稍微记一下，就是第一个是所谓的 Exchange Web 跟Public， 还有所谓的 Exchange 这三个 Virtual Folder。因为这个 Virtual Folder 本身来讲，会因为你的角色装的不一样，举例来讲，你可能所有的角色装在同一台机器上面，它的 Virtual Folder 会有四个，因为它会多另外一个 EHC 的能力。就一圈圈的 Mix 的 Folder， 那这个也是所谓的2000跟203版本。那因为我现在本身这台机器上面只有 Case Classes 加 Hub 就是 Folder， 所以接下来我要建回来是这三个。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再捞一次来讲，我就只剩一个 Virtual Folder 在。那 Virtual Folder 装完之后， 我们必须要去再重新做所谓的 reconfigure 的动作。那 reconfigure 的动作来讲，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卡面大概是长这样子。各位可以发现说，好，第一个我们先看，等一下再跟各位讲吧。然后我们要做个 new， 就是说新增的一个意思。那新增意思就是我们新增把那个新增 virtual directory 把它建回来，然后它的版本是什么，然后名称又是什么，然后 PC 是哪一台，然后这样下这个卡面，按 enter 之后，它就会帮你建回来一个，就是你全局预设的。然后可能有的东西，可能各位要看一下，就是说你会觉得很奇怪，它的这个 virtual directory type 它是没有 box 的，但它装起来的是 change。所以当你要装 exchange 这个 virtual folder 的时候，它的 command 它的参数要下没有 box， 那其他另外两个来讲没有，就是照打而已。可以给各位看一下。OK， 就像这样子。我可能要建第二，我可能要建 public， 或是建所谓的 exchange web， 这三个把它建回来的时候，其实就照打，它就会帮你建回来。那建回来之后，各位可以看一下，把三个全部建回来，把三个全部建回来之后，在 EMC 上面我们做 refresh 的动作，就会看到全部的东西。那相同的东西也没有并没有被变更到，然后做 reconfigure 的动作。那 reconfigure 完之后，我们去 client 端去做登录的动作，做 refresh 的动作 ，OK。它 refresh 的话，它就可以出现那个登录画面啊，大概的状况是这样。那会不会有可能遇到这种状况？就是我们有客户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刚刚讲的那两个档案遗失掉了之后，啊没办法，就只能重装 IS。那重装 IS 的过程，也蛮麻烦的。OK， 这个是大概是说我们主要来讲是介绍给各位听，就是说。怎么样去 reinstall exchange 2.0.7 的 IS， 因为它的 reinstall IS 的过程跟以前在 reinstall exchange 2.0.3 IS 的过程其实有一些差别啦，大概的状况是这样。好，接下来我们看的是所谓的变更，所谓 CCR 多数节点组合目录。那多数节点组合目录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过，在 CCR 本身来讲的话，一样是所谓的 EAP 嘛，就是 Active 跟 Passive Node 两个。那这两个来讲的话，一样是会有个 Coron Disk 去做判断，就是仲裁持续的地方。那 CCR 本身来讲，它是使用多数节点组合，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有没有可能说你今天是需要去移转仲裁持续的目录？是有可能的，因为假设有可能你机器坏掉了或者怎么样，就是像早上 Jimmy 其实有提到，就是像你整个 CCR coach 掉了，或者 C 你会移转到另外一个 site 上面去，那或者说你整个机器上面原本存放那个所谓的多数节点组合的机器它已经挂掉了，那我要用另外一台来取代它，当然 OK。 那怎么移转？现在移转的整个处理的方式来讲，第一个当然是在新的机器上面我要去建立那个新的分享目录嘛，就是 MNS 的分享目录，因为它名称你可以自己取。但另外来讲，就是你要设定两个权限嘛，因为如果有安装过的可能应该会知道。第一个你要设定的是 share folder 跟所谓的 LFS， 这是两块不一样的，一个是共用的，一个是共安全性的部分，另外一个是 NTF， 就是一般安全性的部分。这两个部分的权限是要另外是设定的。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检视现有多数节点组合目录的状况，就是它现在到底在哪一台机器上，哪一个目录。那最后来讲，如果你要进行移转的话，其实你就是下这个 command drop， 一样就 class 的，然后 server name， 然后 resource 多数节点组合服务，然后 slash priv， 然后接下来把 NLS file share 的目录把它打进去，有点像各位如果有安装过，应该会记得，就是其实说这个 command 就是有点像你再重装一次的意思就对了。当你在做所谓的 Windows 装 CCR 的过程，一定会先装所谓的 Windows cluster 嘛。那这个其实它的动作来讲，其实就是等于再重新设定一次而已。那记得说这个变更完成之后来讲，你的机器需要做 failover， 它才有办法生效，不是说你做完之后它就马上生效，它必须要做 failover 才有办法生效。好，那我们现在 demo 一下。 对，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本站我要连到 GCRMP 零一上面来讲，我们先看所谓的 cluster 本，因为我先打这个卡面的意思，是因为我要那个中文字啦，就是多数集成组合服务。因为等一下我要打的是打这个中文字，所以我只是先列出来它现有的 resource 有哪些。那因为等一下我需要这个中文字，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先看说，我现在所谓的多数集成组合服务到底是在哪里。OK， 那我们可能下个卡面是。OK， 就下这个旁边 ，class resource， 然后 comma comma 所谓的我们刚勾下来多数集成组合服务这几个字，然后斜线 PRV， 各位可以看到这数值上面这边就会写到了，它现在目前在 CCRCH/ 所谓的 MNS 这个 folder 上面。那接下来我在这个 API 上面来讲，我会把它改到所谓 CCR-C CH2 然后 slash 的 MMS2 这两个另外一个 folder 上面去。 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各位看到这个机器来讲是另外一台机器，就是 CCR-CH2， 如果另外装一台跟 ISS 的机器，那原本我可能跨轮地址是放在第一台，那我现在把它移到第二台来，那一样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一定要先做所谓的目录建立嘛，目录建立完之后去做所谓的权限的 assign 的动作。那所以我们刚刚提过，它有两块，一个是共用的部分，就是所谓的 share permission 跟所谓的 NDX permission， 那这两个 permission 是不一样的，这两个都必须要给 full access 的权限的、啊、那一般来讲这个地方加的是加所谓你当时候在建要建 cluster com 那一组账号密码，如果一般在内部或者一般人没有改的话，其实大部分来讲都是用 administrator 嘛，所以我们把这个所谓的 MNS fileshare 的 folder 做好之后，我们就在所谓的卡面下面，我们就直接在一下卡面去把它做移转的动作。OK， 就像 slide 上面所提到的，我们会把它移转到 CCR-CAH2 然后 MNS2 这个 folder， 就是我刚建立那个 folder。 OK， 那这样下完之后他就会跟你讲，那 OK 内容已经放好了，那但是他必须要做 failover 的动作。那刚刚在其实在早上在上课的时候，其实 Jamie 有提到过，就是说在 Exchange 2007上面的 failover 的话，你不能用 Windows，反正都是 cluster administrator 的部分来做 failover 的动作，你必须要像 commit 或是用 UI 的方式来做 failover。 那接下来我们是用 demo 的方式来做，用 commit 的方式、啊、因为早上 Jimmy 那边有用所谓的UI 的界面，因为 UI 的界面来讲，在没有 bus 路安右键就会看到一个统计信箱管理的部分，你就可以做 failover 的动作。那如果说不是的情况之下，如果我要做用 commit 的方式，它下的方式是 move cluster没有 bus server， 然后 identity 就是哪一个机器，然后它跟 machine 是哪一台，我要 failover 到哪一台机器上去，然后记得一个叫 move command， 就是说你的附录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就是附录把这 change CCR pass， 然后这样按 enter 之后，那它会帮你做 failover 的动作。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为什么说不能够在 Windows 上面做 Windows 的冲击管理员上面做 failover 的原因，是因为在做这个动作使用卡面或是用 UI 的方式来讲，你做 failover 的时候，它会帮你去做比对资料库跟扫描资料库的动作。那如果你用 Windows 的 failover 的方式来讲的话，它并不会帮你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有可能会造成说你可能 failover 完过之后来讲 user 在登录的时候在存取上发生问题，因为 我自己个人也有遇到这个状况啊。那另外一个 comment 就是我们要 failover， 因为有两个 group 嘛，有一个另外一个是 change group， 一个是 class 的 group。 那这个 group 来讲你可以不用 comment， 是可以用 UI， 就是 Windows 那个 class 的 trader 上面去做 failover， 这是 OK 的。所以就是 change 那个部分来讲是不要用那个 Windows 那个 UI 去做 failover 的动作。那就是我刚刚提到说我也曾经遇过，本身来讲我并没有用 comment 或者用 UI 的方式去做 failover， 我直接在 Windows 重启管理员上面有做 failover， failover 完过去之后，他都会跟你讲说正常连线嘛。 但是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还端登录不了，该进钥匙都开不起来。那后来要怎么办？后来我要用卡面的方式重新再做一次 failover， 他会帮你再扫一次，就资料库再做重整一次之后，我的信箱就是正常。我没有遇过这个问题，所以建议来讲，尽量不要在 Windows 上面使用 Windows 的 cluster 或者 Mutator 去做 failover 的动作。OK，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各位可以看一下说，说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就已经有确定过，就是在它已经搬过去了。那最后来讲，我们会确定说它所谓的覆写状况，因为本身来讲，仲裁持续来讲，就是一定要先确定一下，都因为做 CCI 一定要确定它覆写是正常的。如果覆写是不正常，那当然是问题就很大。就像刚早上Jimmy有提到，当你做灾难还原的时候，你要确定它覆写状况，那一样下command get。Storage group copy status， 那这样子来讲就会看到这里 ，health OK， 那这样子来讲，我算是我们就把 CCR 目录给 fail 了，就是做移转的动作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更多网络广播，请至 TechNet 首页下载 TechNet 或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Taiwan。实现 TechNet。